兄姐妹平安，
平安。
风雨故人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经典的章节，可见羊很容易迷路。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八节就讲到了牧人和羊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和教会牧者的关系。这十八节经文我会分两次讲，在进入正文以前，我要先谈谈一到十八节这个讲论的背景。在约翰福音里有个模式，就是每次记载一个神迹，就接着有一个或两个的讲论，指出耶稣就是旧约预言里的弥赛亚。那么这个比喻的我们这个比喻要讲的跟哪个神迹有关呢？就是第九章记载的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神迹。这个事件发生在祝棚节的时候。约翰福音记载的神迹和讲论常常和节气有关。祝棚节的庆典连续进行七天，这个庆典的一大特色就是每天在圣殿举行打水和点灯的仪式。就在点灯节的活动里，耶稣医治了生来瞎眼的。法利赛人追查起这件事情，因为耶稣他在安息日医治瞎子，他们就说耶稣是个罪人。他们问那个蒙医治的人，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人说是个先知，然后又说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被法利赛人赶出会堂。后来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并且拜他。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耶稣说，
我们也是看到这世上直到我们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还瞎了眼。恐怕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耶稣曾经对夜间来找他的尼哥底母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可是三十九节耶稣说，我未审判到这世上来。这两种说法之间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他这里说的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行动。耶稣来不是要做审判的事，但他的来到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因为拯救一些人也必然会审判定罪其他的人。耶稣说了，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他马上接着解释了审判的性质，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什么意思呢？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是说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他的肉眼可以看见东西。但就这个被医治的人来说，他肉身上显的神迹和属灵上的神迹一致。他曾经在属灵上也是瞎眼的，但他看见了。起先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接着说他是个先知，后来他明说他必是从神来的人，最后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拜他。法利赛人对耶稣讲话提出抗议说，我们也瞎了眼吗？显然他们听懂耶稣话语的属灵含义。耶稣的回答很有启示性，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意思是说， 因为他们明白耶稣所讲的，但仍然拒绝他们所看见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罪还在。弥赛亚纪元来临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让瞎眼的重见光明。这个神迹表明了光的来临是要将救恩带给那些瞎眼的人，主耶稣要进到人里面做生命的光，同时也要将审判的阴影带给那些不愿意来救恩的人，像那些故意拒绝耶稣的法利赛。耶稣用这一般性的原则回答了法利赛人的抗议之后，接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就开始讲羊圈的比喻，把他刚才说的一般性的原则加以特别的应用和解释。我今天先讲上半段1到10节，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会分两大段讲，我先讲1到6节，真牧人的牧养。我们一起读1到6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羊圈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他们的就给他了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即往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面走，羊也跟他，因为
告诉他们，但是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先讲，从1到3节，门这个字就出现了4次，可以知道这个比喻跟门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在旧约还有古近东的背景下来理解这段比喻。神自己被称为以色列的牧者，大家都很熟悉23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还有神的受膏者弥赛亚，他也被形容为牧人。神也把重大的责任交托给以色列的领袖，称他们为牧人，但他们却常常辜负神的托付。在以西结书34章，神斥责那些假牧人，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是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结果国家被敌人掠夺了，因此神就做出了2个应许。首先，他自己要临到他们当中做群羊的牧者，他要审判那些虚假的牧人，必要时也审判羊群。第二个应许是，我必定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这一段是记载在以西结书34章22到23节。这位牧人就是指向属大卫后裔的统治者，因为真牧者就是弥赛亚。1到5节的真牧人指的就是耶稣，他就是新约里牧人的形象。第9章讲到法利赛人将那蒙医治的瞎子赶出会堂，很清楚的，这些宗教领袖是假的牧人，因为他们曲解了神的律。真正的牧人会寻找失落的失散的羊，并且医治。主耶稣在1到5节就提出了真正的牧人在牧养上的3个特征。第一，就是他领受的任命。我再读1到2节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 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在晋东有许多村镇都有公用的羊圈，可以同时住进几群由不同牧人牧养的羊群，晚上所有的羊就在那里过夜。羊圈有一个很坚固的门，只有看门的人才有钥匙。牧羊人要进羊圈，当然是从门走进去，大大方方，光明磊落。但是有些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一定是贼，是强盗，不怀好意，要做破坏的工作。这是影射那些心怀妒忌、歪曲圣经真理的犹太领袖，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并没有真心的牧养神的羊群。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前，再一次的呼召彼得，托付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这一幕想必让彼得深受感动。在他成为教会的柱石以后，他劝勉出勤教会的牧者。请听我读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三节：“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一个真正的牧人是愿意委身，从神领受任命，按着神的旨意喂养、牧养神的群羊，并且一生做群羊的榜样。把羊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名传道人 Charles Swindoll 的母亲在去世以前画了一幅油画给他，画的是牧人和他的羊群。牧人手拿着杖，一个人独自面对遍地都是羊群的伤痛。画面上看不到牧人的脸，但围绕他的羊，每只都有他的个性，有的看起来可爱忠实，有的看起来独立固执，还有一只羊在远距离外游荡。但是牧人很忠心，努力地在那里照顾着这群羊。这让我想起我当羊友驱牧时的甘苦，不过那也是我属灵生命成长的契机。 Charles Swindoll 牧师，他把这幅很大的画挂在书房里，有盏灯照在画的上面。当他忙完一天的工作，他就关掉所有的灯，只留下画上面的那盏灯。那幅画是他不说话的朋友，让他保守住自己的看法，肯定他自己是站在神呼召他的地位上做神要他做的事。每天结束的时候，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看一眼画里的牧人和他的羊群，对他是个很大的激励。下面讲呼召与回应。第三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到了清晨，看门的就给牧羊人开门，让他进去把自己的羊领出来。羊听得出他牧人的声音，而且只会向他的声音回应。牧人平常就为他们取了名字，通常是一个绰号，比较容易记住，例如白耳朵、河锤子、黑鼻子等等。牧人要把羊领出来的时候，就叫他们的名字。我在家楼下叫小狗呼送，它马上就从楼上冲向来。巴勒斯坦的羊多半是养来捡取羊毛，所以那些羊 可能跟随一个牧人很多年。耶稣引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手中握有律法的权柄，以为自己有资格教导百姓该如何生活，但只是依循规条的教导，完全无法提供帮助和指引。耶稣的教导是，活着就是跟随我，最重要的是跟耶稣建立一份生命上的关系。圣灵的内住将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就是呼召和回应。回应耶稣的呼召，并且跟随他的人就会获得新生命。教会的牧者跟群羊也应该有着紧密的关系，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建立在互信互爱的关系上。这一段牧羊人领羊出羊圈的图画，描绘出牧者辛勤劳苦的引导，还有熟悉爱护羊群的形象。我们教会要走小组教会的路线，所以设立了区牧小组长，带领者都是小牧人。梁勇和嘉南都从一个大组分成了几个小组。按照牧人和羊的亲密关系来看，每个小组的人数最好不要超过12个人，尤其现在大家工作繁忙，有的还小孩还小，如果小组人数太多，小牧人照顾不过来，而且小组越多就越有机会栽培小组长，小组里也不断的会有同工出来服侍，牧人与羊的亲密关系就会更加的落实。因为小牧人知道羊群的长处和短处，可以因材施教或托于重任，而羊群也可以常常听到牧人的声音，回应牧人的呼召，来到神的面前。下面我讲引导和圣4到5节。既然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巴勒斯坦的牧羊人总是走在前头，羊在后面跟着，这样牧人可以确定前面的路是不是安全。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根短木棒，有一头附有钉子，是防备野兽和盗贼的武器。他还带着一根曲柄杖，可以用这根木杖拉回走偏了的羊。所以诗篇23篇第4节说，我们一起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有一位到巴勒斯坦当地旅行的人，曾经看过牧羊人如何带领羊群涉水过小溪。起先那些羊不肯过去，牧人只好抱了一只小羊走过去，母羊看到小羊到了对岸也跟着过去，这么一来其他的羊也就跟着涉水走过小溪。从这件事让我们看到牧羊人对羊群的保护、眷顾，还有循循善诱。由于他们对羊群无私耐心的爱，才能引导羊群一步一步的紧紧跟随，彼此朝夕相处，羊也就认得牧人的声音，而且也认定了他。 W.M. Thompson 在他写的《圣地和圣经》这本书里说，牧人时常发出尖锐的呼声，让羊群知道他就在他们的身旁。羊群认识他的声音，如果有陌生人呼唤他们，他们就惊慌地抬起头；如果陌生人继续呼唤，他们就开始四处逃窜。 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生。属于主耶稣的就会认得主的声音。现在网络发达，我们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各样的信息，尤其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特别的吸引人。如果我们不熟悉神的话语，就无法分辨。如果能够分辨，不但不会听，而且还会逃开，因为对于神的羊来说，那些就是陌生人。第六节说，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在一到五节，耶稣对犹太人讲羊圈的比喻，含义是门对于羊圈的重要性。真正的牧人是从门进去，而且这位牧人和羊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但是犹太人不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因此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我就是羊的门。下面我讲第二大段，羊群得的福气。我们一起读七节到十节。
所以耶稣有一个感受，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不是贼，是强盗、羊圈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好处。到这来，不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
我就是羊的门。在这里，耶稣又提到另一种羊圈。在比较温暖的季节里，羊群晚上他不回村子里过夜，牧羊人就把羊安置在山丘旁边的羊圈里。我有一张图片，我在那个羊圈的图片有没有？没有，是不是？好 ，OK。这个羊圈它是用简单的护墙围着，羊必须从一个洞口进出，根本就没有门。这时候牧人就睡在洞口，你除非踩在牧人身上，否则人或羊都没有办法进出。这个时候牧人就含有门的意思，匪徒不能进去，羊也走不出去。门在这里就有保护看守的意思。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他就是指这一种羊圈说的。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讲了七个我是，这是耶稣的自我宣告，将他自己表明出来。我就是羊的门，是耶稣讲的第三个我是，是一道门，是救恩的门。第九节上半节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得救在这里也可以翻译作得到安全。诗篇121篇8节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耶稣说，我们是借着他进出的。平安无事的进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是指绝对的安全稳妥的意思。牧人带领羊群进出，保护他们，是旧约圣经的一个意象。耶稣把自己比作门，意思是耶稣是唯一的救恩之门，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就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讲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福那里去。通过耶稣这道救恩的门，我们的罪得赦免，得到新的生命，也得到安全的保障。我们回到第8节，凡在我以先的都是劫，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凡在我以先来的 都是解释强大。当然不是指众先知或者是那些信心伟人，耶稣指的是以前或者是当代的假先知假教师，还有那些自以为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假弥赛亚，包括不信他的政教领袖在里面。在四福音书里头，我们经常的看到耶稣责备那些假冒为善和做不法之事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神的羊不会听他们，因为盗贼来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无非是要偷窃或者杀害毁坏羊群，但是进到羊圈里的羊就有了安全感，生命得到保障，也就是羊群从周遭的威胁和危险中得救，不但生命有保障，而且出入都有草吃，得到充分的喂养。诗篇23:2，大家都很熟悉，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关于找到草场，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34:14，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必在耶和华的草场牧羊，他们的夜必在以色列高处山上，他们必在加美之间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巅的草场之上。
羊群得到了保障和成长，是因为有一位亲切慈爱的好牧人。第10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得得更丰盛，希腊文的意思是每一件事都得到最富足的地步，这是指与主同行所得到的崭新的生命力，因为主的缘故活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7-10是告诉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得到了救恩，成为神的儿女，有了新生命的地位，而他也供应我们属灵上的一切需要，帮助我们过圣洁属神的生活，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地位上成为神的儿女，也要让耶稣基督介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样才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有一个问题来了，我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更丰盛的生命呢？我想有2节经文可以作为很好的注解，那就是诗篇1:2-3，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要向你的书摘在心里吧，按时候的结果子，一辈子也不改变。凡他所做的，尽都是
思想是一个人的根本。一个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要行动以先，他必定会深思神的旨意。因为主导他思想的是神的话语，这样的人他就像一棵在溪水旁扎根的果树，即便干旱来到，因为已经吸取了充分的水分养分，叶子仍然翠绿茂盛，还会按时结果累累，流露出丰盛的生命。下面我要讲一个有着丰盛生命的例子，那是在一本书上惊人例外中读到的。作者问一位医学院的学生，信主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是因为一位同班同学的言行。有一个学期他生病了，缺了10天的课，这位基督徒同学很有耐心地帮他收集了他所需要的功课，并且用自己读书的时间帮他补上进度。这件事让他很不可思议， 他很想知道是什么动力让这位同学这么做，于是他就请这位同学带他一起去教会。作者说，他所听过对基督徒最好的赞许，莫过于那位学生所说的。他说，当我跟这位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格外有生命力。这正是当年门徒在耶稣跟前所感受到的生命力，也是今天我们靠近那些因着耶稣得到更丰盛生命的人所感受到的生命力。那么要如何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我想首先我们要把这件事摆在最优先，下定决心要让耶稣介入我们的生活，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意志抉择的问题，决定以后就要接受各样的栽培造就，学着在教会里侍奉。但走天路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些难阻，一方面是来自老我的搅扰，另一方面是所处环境的影响，也就是会受到家庭、职场、社会的时尚、文化潮流等等冲击。我们要如何冲破这些呢？我看过《最长的一日》这部电影，1944年6月6日，盟军展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登陆行动，就是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目的是收复欧洲。最高统帅艾森豪尔将军，他先是指挥他的军队去建立滩头阵地，占领了滩头阵地以后，再一步一步地向前面的军事目标推进。如何将攻占滩头阵地应用到我们属灵的征战呢？我举个例，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教会同工，那么你就要求主来掌管每天的生活。首先找出你跟神之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可能是你的骄傲专断，还有你繁忙的工作。那么你可以迫切地恳求主，主啊，求你进入这件事，完全的接收，立刻管理这件事，一直到你放下自己，让神的话语来指教你的心，知道如何谦卑服侍，如何在工作、家庭和侍奉之间取得平衡，这样你就攻占了这个滩头阵地。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基督徒母亲，如果你没有上班，你需要攻占的滩头阵地可能就是你的不甘心、满肚子的委屈。如果你是个职业妇女，你需要攻占的滩头阵地可能是因为你工作压力加上孩子的问题，让你心中烦躁，常发脾气。以此类推，不管是处在什么环境，先找出是什么事情阻碍你跟神的亲近。另外就是今天只管夺取今天的滩头，明天的阵地就留待明天再说，只是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还要比今天好。这样一步一步推进，只要一发现障碍物就求主管理。你让主管理的越多，神对你来说就越真实，你跟神的关系也就越亲近。万一滩头阵地沦陷了，就再抢回来，这样继续不断地保持下去，最后你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当然我们在追求灵命成长的过程里，需要常常警醒祷告，因为生命中总有新的事情发生。弟兄姐妹，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装备信徒见证基督，我们已经进入了救恩的门，有了神的生命，得到了神儿女的地位，也有丰富的属灵供应。盼望我们都能下定决心， 接受培训，不间断地参加聚会，也借着持之以恒的灵修祷告生活，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像那位医学院的学生一样，让周遭的人感到格外有生命力，好见证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永远活着的神。主耶稣是救恩的门，也是个大牧者。圣经里有不少属灵领袖也是好牧者，他们以为父的心肠带领羊群，像旧约的摩西、大卫，新约的保罗、彼得等等。我们就以摩西为例，他写的生命记让我们深深体会摩西这位属灵领袖的伟大领袖伟大风范。他知道自己不能和以色列民一起进迦南并肩作战，他深情地劝勉他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一个好牧者要把羊群带到神的面前，让主内肢体合一，让基督的主权得到彰显。羊群也要守好本分，做一头顺服听命的羊，而不是一头老羊或者蛮羊，甚或流浪羊。下面我做个总结，主耶稣是羊的门，通过耶稣才可以到父亲那里去，得到新生命。耶稣来了是要将救恩带给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要进到人里面做生命的光。他也是我们的大牧者，一个真正的牧人是从神领受任命，按着神的旨意牧养群羊。他呼召引导他们，他耐心舍己的爱让羊群紧紧地跟随。教会是神国度的计划，我们在教会里得到属灵的一切供应，学像基督，我们就像一群羊，需要牧人的喂养和牧养，跟随他的带领来到神的面前，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样我们就可以见证基督，归荣耀给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是救恩的门，进到他里面的就有神的生命在里头。真是求圣灵时常的激励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紧紧的跟随耶稣啊，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我们唱这首《我要耶稣做我们的回应》。
我想